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青少年特区的节目，我是王哥。
我是范姐。
哦，我是昌宪。
我们很高兴又请到上一集那个可爱的声音，很特别的男生昌宪来到我们节目中。
对，于昌宪啊，因为我们觉得你在节目中的表现太优秀了，所以必须再请你来节目当中跟年轻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啊，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嗯，
好，我很乐意。
很乐意哈，对，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想可能我们接一下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最后提到的啊，昌宪，你记得吗？你觉得你现在住校，住在学校里头，然后你好像跟父母亲空间是离开的，但是那个心理上的那个距离却好像变近了。
嗯，
有这样的现象吗？感觉
有。我觉得经过一集的思考以后，我觉得真的有。
所以这个节目还是有帮助的哦。谈谈聊聊之后呢，哎，突然发现有一些新的观点出来了。
没错。
嗯哼。
嗯，我倒愿意提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一集昌宪讲说他在准备期中考，然后他居然在前几天居然想到说，哎，我考试好像要为我爸妈妈读书啊，那个有那样的一个动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为年轻人蛮不，起码为昌宪，我觉得他跟他父母亲关系其实应该是很深的。
嗯，
他会为父母亲读书，然后变成是一个动力啊，这是蛮难得的。然后昌宪也提到说，住在学校居然反而跟父母亲关系变好了。那我倒想问一下学校里头，因为昌宪你是住在学校宿舍呢，还是住在？
我是在学校旁边租一个小房子住，对。就一个小房间而已啊。嗯，
你这个学期才住外面吗？
没有，我已经住两个学期了。
住两个学期了。
嘿，
那你觉得住在外面跟住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觉得你的生活上？
哦，住在外面当然自由多啦，想要半夜出去偷偷也不用偷偷啦，就直接出去玩啦，然后可以玩得很疯啊，然后早上才回去，然后完全没有人管你，然后。不过就是钱比较
问题，拮据啊，
对对对对，因为
问题大一点，
你一定会玩，坐在外面不由自主的会去玩，然后钱就渐渐的变少，然后你又不敢跟你妈讲，哦，每天出去玩，所以没钱了，可不可以再给你要钱？当然不可能这样讲啊，所以只好吃的都少一点，所以我妈一直说我越来越瘦，我都不敢跟她讲为什么。
钱都花掉了
啊，
都没有在吃饭上的。所以刚刚昌宪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住在外头，三更半夜啊，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是不是要去上课？白天也不一定，
哎，也不一定。
你觉得这是什么？这代表什么？你享受到的是什么？
我享受到的是在家里没有的乐趣吧。
乐趣啊，
对。
还有没有觉得好像挣脱了什么很强的一些束缚，感觉到极大的自由？
其实我以前我在家里大概就我妈也不会管我很严哦，大概只要十二点回家就可以了。只不过现在可是其实十二点对我们这种人来说一点都不算晚啊，十二点应该还是刚开始而已，我正要起跑就要回家了，这样感觉很糟。所以现在住外面大概就从十二点开始出去，然后玩到早上回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想法而已吧，也不见得会比较好玩，只是尝试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就是一种乐趣吧。
嗯哼，
对吧？可以尝试晚回家，就是一种乐趣吧。
它就是没有人管的那种自由吧。
对对对。
可能我不晓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是昌宪的母亲，听到你的这一段谈话的话，我会希望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绝对不能让他听到。
所以很好玩哦，王哥，你在学校这个教书，学生他们如果这样跟你谈他们跟父母亲相处的一些状况啊，那他们谈到其实希望说父母亲少管一点，让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自主的过生活，这样的比例高不高？
非常高，如果为自由这个议题啊，非常高的。那我可能稍微讲一下我接触到的状况啊。一般高中生、国中生他没有办法是离开父母亲的，他非住在家里不可啊。然后呢，那个中学那个阶段又是压力最重的时候，所以上一集我们就听到昌燕讲，爸爸对他讲的话就是去。我就读书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家里头，可是为青少年来讲，他的体力上是很旺，精力是旺盛啊，他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他可以发挥的，去发挥他的体力。所以还好的孩子，有些孩子他们在中学的时候是打篮球啊，或者是打棒球，那有好的这样的一个体力上的消耗是好的。他反而跟父母亲沟通是好的啊，但是我们看很多现象是，很多孩子他在台北啊，或者他在高雄啊，比如说台北的孩子，可他填的志愿，你看他填大学志愿，他不会填台北，他会填台中，他会填高雄啊，可能名义上说我要读一个公立的学校，实际上多少潜意识里头是希望离开他的家啊，希望能够住在学校外面，那个渴望的自由原因是在中学那个过程，他觉得不自由，他觉得被啊。没有办法的被掌控，好比说他为了考试他不得不听话，或他的经济没有办法独立了，然后大学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报偿，一个奖赏啊，我可以用大学考上一个大学来要求我的父母亲，然后理所当然的离开家，然后理所当然的可以有这个经济上的资助啊，那所以很多孩子他就会到了，可能在高雄的孩子他就会到台北来读书，就变成理所当然。然后其实蛮多的时候是我们尤其中学那个过程，我们是因为情绪来做决定的，我的情绪已经长期被控制没有自由，所以我自然就很渴望有一个这样，所以我倒觉得假设我倒建议父母亲啊，就是中学生的父母亲，如果可能你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让他一个礼拜啊，最少就有半天是玩得非常疯狂的，你可以陪他玩，或者你可以给他钱让他去玩那个半天，然后所谓玩的非常棒，就是假设这个孩子他喜欢玩飞机模型，你就在那个半天是让他去玩飞机模型的，他可以到国父纪念馆或者是哪里啊，然后你一定要有个半天，在他国高中的时候就让他在一个礼拜的辛苦有一个奖赏，有那这个会帮助那个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那这个会我觉得是有帮助，要不然如果长期压抑，小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很自然他会渴望住在外面，而且还不跟张先生有点类似，他还不住在宿舍里，他要住在学校外面，
就是不要被管理。
我忽然想到一个故事，我以前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啊，有一个人啊，他在国中的时候啊，这样一直拼命念书，他妈就说，他就说啊，我好想交一个女朋友，他妈就说这么小年纪交什么女朋友，国中完考上考高中再交啊，然后就很拼命念书，然后考上高中，然后高中他妈又讲一样的话，考上大学再交啊，就考上大学耶，考上大学可以交女朋友了，结果他妈又说大学交什么女朋友，大家好好念书啊，考上好研究所再交啊，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后研究所考完，诶，他交不到女朋友了。
啊，这样听起来好像母亲用这个可以交女朋友来当一个诱因哦。
没有，我觉得束缚越久的话，你越想要那个，越想要获得更大的自由。就像我以我来说好了，我可能国中的时候压抑很久，所以我现在忽然想，我高中搞不好就是因为国中压抑太久，所以才会玩得那么疯狂。那像我现在大学，怎么又忽然想要回头念书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又玩够了。对，我觉得我好像又玩够了。
就是讲到一个物极必反的原理啊。对，刚刚这个王哥在讲的时候，我知道昌宪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啊，就是说很同意王哥提到的一些现象。不过我倒想问的就是说，可能国中跟高中的孩子吧，哈，他们虽然觉得他们生命正在成熟啊，青春期展开在他的眼前，他很想过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可是会不会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觉得说他还是个孩子，我给了他自由，我会担心他可能会变坏啊。我想你已经上大学了嘛，虽然父母亲还是担心你，但他们会不会对你有一个信任，认为你多少一点自主性呢？我想这个大概有一些差别吧。
OK， 好， 所以这里我稍微要提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给你越大的自由，你要负越大的责任。
嗯，
因为自由是在你的手里，所以如果父母亲把那个中学的孩子管得很严，小孩子的成败，小孩子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反而他的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反过来，如果这个父母亲给小孩子很大的自由，你爱读书你就读书，你不爱读书你就不读书，但是将来你的成败，你找的工作是你自己要负责。而往往小孩父母亲给孩子很大的自由的时候，小孩子真的会负责任，他不得不负责任。小孩子这个时候就慢慢想到说，哎，我为什么不读书？那个时候他读书就是很自然的。所以有一个概念是，第一个就是给你越大的自由，你要负越大的责任。这样子每个人就，其实你渴望自由，那渴望自由你要付的代价就是负责任。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观念跟青少年的朋友，我觉得是好很重要的啊。如果青少年你能看到，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很棒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父母亲有个错误的，其实不要父母亲，一般的青少年也是这样想，有错误的观念，就可能会认为，哎呀，我现在是高中生，所以我上了大学生可能我就懂事，我就更懂事，我就更成熟了。那父母亲可能也是这样想，哎，你上了大学再交女朋友啊。我们会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一个人的成熟跟他的年龄是有关系，我们会错误的以为你到了那个二十岁你就懂事了，你就可以交男朋友女朋友了。其实一个人成不成熟跟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多的是三十岁的人找不到男女朋友没有嫁，多的是四十岁的人作奸犯科做很多不成熟的事，多的是有那个三十几岁的人为了失恋自杀的。在现在这样的台湾的社会里头，有太多的成年人没有办法 handle 他的婚姻的，有太多的成年人他的工作都是有问题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所以原来一个人的年龄跟自己跟他成不成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父母亲用这个方式跟孩子沟通，以为他上大学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会，中学生也会想啊，我上大学大学就可以了，其实完全是两回事情的啊。是不相关的。
对，我也想提这个，你刚刚觉得那个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从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都是，你只要好好念书，你就可以交女朋友。那现在他不会交女朋友了，你觉得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刚刚王哥一直在讲，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嗯，我觉得应该还是他自己的责任吧。
你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啊？那可不可以说说你的观点？为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这样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一直念书吧，就已经缺乏培养自己的兴趣啊，甚至于口才啊，一定有了没的。还有女生最想要的温柔哦，这个也大家一定要记得，男生一定要有温柔，女生才会喜欢。对啊，他可能就已经很少接触这种东西啊，就久而久之就忘了怎么跟人女生沟通了，所以这可能是他造成原因之一。还有另外一点可能就是长得太丑了吧，或者是不爱洗澡有狐臭吧，哦，
都
有
关系，所以好多原因啊。
对对对，
王哥呢？你觉得说，我刚刚这个昌贤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其实你刚刚也是在讲责任嘛，哦，
对
对，跟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我觉得其实如果讲刚才那个我们谈到昌贤提的那个例子啊，那个研究生的那个故事啊，其实研究生的责任，我觉得他父母亲要负很大的责任，是他的父母，特别他的妈妈。使得他今天可能有很高的学历，但是没有跟异性相处的能力啊，
甚至人际关系我想大概都会有点问题。
对
啊，
因为他可能他在中学的开始的阶段以后，他渴望，那他的渴望被压抑，然后呢父母亲把他导向到你要读书，所以他以为我把书读好我就可以，就会理所当然交得到好的女朋友。他一直用这个态度呢到了研究所，因为他把完全心都放在读书上，所以他在国中的时候他就不会跟国中的女生相处，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跟大学的女生相处，所以他的心智上也许他现在是硕士的毕业或博士毕业，但他对异性的看法可能还停留在国中那个阶段，那自然他就没有办法不懂为什么异性会是那样的想啊，他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可能会是这样。那这个其实是会他的没有跟异性相处的能力，其实可能就住在妈妈那个时候对他的一直那个教育上，而他的国中可能就是很听话，或者他跟妈妈关系好，他愿意去听顺从妈妈话的一 女孩子，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是她没有了自由，她没有了交易性朋友的自由，在国中的时候，而她的这个没有自由使得她今天不需要负很大的责任，原因是她的父母亲使她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看到会是，然后可能父母亲会在她四十岁或三十几岁的时候想办法帮她去相亲，哎，那我觉得那也许就出现一个另外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婚姻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而且是结婚的人要负的责任啊。如果因为相亲而结婚，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就是完全不知道你在真的那个自由跟责任是好关好重要的。
这个王哥提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了哦，那个昌宪这个表情看起来好像是也蛮有一些
相亲结婚。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我现在我一个那群狐群狗党里面有一个啊，他其实个性也蛮开朗的哦，然后讲话也蛮风趣的，可是他就是不会跟女生沟通，他就很难跟女生那种很难吸引女生的注意之类的，可是他长得也不错，可是后来我在想啊，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国中高中然后都是念男校的关系吧，所以他就很少机会跟女生接近啊，所以自然而然就不太会那个，所以我们每次都笑他，哎，你以后带相亲结婚的、啊、你又已经没问题了，相亲结婚了。
好，我想这个有关这个交友的议题啊，其实我们又好像又可以再做下去，大概不知道做十集，昌宪可能这个节目当中大概就没有办法走开了啊，每次都得邀请你来，因为事实上我想年轻人其实关心的话题好多都相同啊，这个亲子之间的沟通啊，还有就是说父母怎么尊重自己啊，就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自由一样的，还包括自由交友，大概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啊。不过我想谈一谈就是说父母亲的这种束缚啊，想想看吧，因为你真的是比较年轻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中年的年纪啊，跟父母亲之间大概比较已经束缚的问题大概比较少了。你回想一下好了，那个你会觉得父母亲的这种对你的约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生？到现在？
出生那还没感觉啊，小时候也没那个感觉，小学的时候只会觉得父母约束反而是一种他们疼爱的方式吧，也没什么那种感觉。我觉得
反而蛮喜欢的哦，会不会？
对对对对对，反而喜欢撒娇啊，小孩子都爱的嘛。反而是我觉得大概国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国中的时候大家比较可能常跟朋友接触吧，所以常常都比较
会比较。
对对对，会比较，然后开始想要自由吧。不过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理论啊，因为我忽然想到，哎，为什么我现在反而会想到要照我父母讲的那些话来念书呢？或者我离家远的时候反而会想到这些？我在想，可能父母的唠叨是一段那种很可能很长很长，他们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他可能你不用一直唠叨吧，可能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就像我现在住外面，有一段时间没回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发酵，他可能就像面包一样，需要一段时间发酵。哎，发酵完以后，这段时间完，你忽然发现，哎，其实这些话还蛮有道理的。其实他们那时候讲的时候，你一定觉得超没道理，一定觉得爸妈讲的可能都是屁吧，可能都一点道理都没有。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就觉得其实他们讲的也没错啦，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朝他们讲的方向，可能想要去做一点小努力吧，对啊，可能我觉得，所以现在父母其实也不用一定要一直念到看到眼睛看到他做你觉得他该做的事情为止，不用一直念到这种情况，可能你让他自己想一想他会好一点吧，不要一直念。
我觉得昌宪提的这个很棒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回到上一集我们谈那个沟通的那个观念里头，然后你会看到昌宪跟父母亲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是很深的，他会讲他小时候愿意撒娇啊，他会讲到说他现在反而觉得会想要为父母亲念书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当父母亲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小孩子往往会觉得是有压力的，因为你的希望我可能做不到，
对，
为一个中学的孩子我不可能做到，反而我跟父母亲住在远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开始为父母亲想啊，每个小孩子他的心其实跟爸妈其实是很近的啊，我会愿意达成父母亲的期望。那我现在又没有跟父母亲在一起，我就会想起父母亲的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还建议家长们，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反而造成的压力呢，还是你是 反而你越讲话越把你的孩子往外推，
嗯，
所以你的孩子可能将来的选择就是我要离开家，我要住在学校里头。那好，所以我们看是一个不太好的沟通的那个方式所造成的。那我今天愿意讲的是，那怎么样可能有好的沟通啊？有一个方式，可能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公式啊。第一个就是你有三个方式，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当你沟通的时候，请你陈述的是事实。而当你陈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是没有啊你主观价值的成分在里头的。陈述一个事件，好比说爸妈叫小孩子读书的时候，爸妈应该告诉孩子，你如果书读得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你现在有一个牺牲小小的自由，但你将来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假设你这个学习中你书读得很好，暑假就有很大的自由，爸妈带你去日本玩。你会看到，当你沟通的时候，第一个你陈述事实，然后你陈述事实不要带那个主观上的情感上的东西在里头。第二个点的时候，请你讲你的情绪。好比说你可以讲说，昌信啊，因为你这个样子，所以呢啊，爸爸心里有感觉，觉得高兴，或者爸爸觉得难过，啊，你第二个是你讲的你的感觉，第三个你要讲你的限度，就是啊，爸爸为什么难过呢？原因是爸爸对你的期望，或者爸爸允许你怎么样，但是有一个限度。当父母亲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把这个说出来的时候，小孩子会容易懂哦，原来爸爸会，原来我这样做，他会有这个感觉。那我今天愿意讲，就不只是为家长，我觉得青少年朋友们，你们也，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方式啊，跟别人沟通，就会清楚，就是我讲事实是客观事实，然后讲我的感觉、我的情绪，然后最后讲我的限度，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你，把我心里告诉你，那对方就会了解啊。所以，甚至连你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想跟女生完全不一样，但是当女生告诉你她的感觉的时候，男生开始想，哎，糟糕。我这样做他怎么会有那个感觉，但是他告诉我他有这个感觉了，所以男生才会开始想，哦，他还有一个限度，他受不了到某一个程度了，那你的这个沟通对方才会收到，他才会试着改变。其实我们可以愿意跟其他朋友讲，就是也许父母亲不会沟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自己要为我的生活负责任，我想要享受我的生活，那我要会沟通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也提供一个我们青少年要怎么应付父母的方法好了。因为我觉得啊，像我爸妈在念我的时候啊，我现在都已经开发自己的独门绝技了。我爸妈开始念我，我就开始装傻。哦，就开始说啊，拍谁拍谁啊，拍谁啊，都一直就认错就对了。然后我爸妈就
讲不下去。
对，他们就念不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哦，其实你可以试着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很奇怪。像我那时候啊，念的要念生命科学系啊，我妈12万分的不赞同，因为她觉得这没前途，她就是觉得没前途。结果后来经过什么隔壁的，我记得是翁太吧，王太太跟她讲，哎，其实这也不错，怎么不错，怎么不错。她开始觉得，哎，其实也蛮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或者把你的看法跟你的，可能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就跟他们讲。然后让他们再去跟父母讲，反而会比较有用哦。其实两个人，你跟父母沟通，如果就你们两个人在那边对吵，一定没有用，而且讲不出什么话来。反而是由旁人，就由另外一个第三者去跟你的父母讲，反而他们比较容易听得下去。
也就是比较积极的沟通跟这个消极的沟通啊，带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年龄的不同，职业的不同，沟通的方式也不太相同啊。像刚刚这个王哥在讲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我跟昌宪有点坐立不安啊，就好像在听老爸教训一样。可是当昌宪讲的时候，你会想说，哎，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父母沟通吗？有点怀疑，就是不断的道歉。其实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闭嘴，对不对？不过我想，不管是唠叨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也好，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重新去回顾或反省，会发现其实这个唠叨已经发生潜移默化的效果了。
有
哈，
嗯，
非常明显。
没错，
今天昌宪好像他是一个年轻人的代表，但是感觉上他也带来了很多这种正面的讯息，不论是讲亲子沟通，或者是讲这个自由，那会不会觉得好像有比较好的沟通，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啊？这样听起来。
比较好的沟通就会有比较大的自由。
对，如果说父母亲反对你到校外去住，他们只是一味的反对，那你一味的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去，那这样的沟通就没了嘛。双方就在各持己见的状况之下，我想你大概也出不了门。你即使出了门，你大概也没有钱去付那个房租吧。
嗯， 对啊，其实如果说我父母如果搞不好他们那时候如果说，哎，反正你要出去玩就出去玩，
嗯、
只要记得打电话回家就好。
啊、
搞不好我反而就，哎，就住在家里，觉得反而就没差、嗯，那就住在家里就好了。然后只是要记得打电话回去，嗯、这也不是一件难事吧？
所以王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自由有责任之外，你想要得到的自由啊、
嗯，
会比较好一点。就责任跟自由如果相对的话，如果你想要自由的话。
嗯嗯
一个积极良好的沟通，然后负责任，
呀，这绝对的啊！如果那个，比如说苍蝇讲，他是很积极的沟通啊，
嗯，
他发现第三个人跟爸妈妈讲会有效，所以当你一个青少年的朋友，如果你渴望得到一个东西，你跟你妈讲没有用，你就再去跟你爸爸讲，
嗯，
再去跟你哥哥讲，再去跟你姐姐讲，然后再去跟你哥哥姐姐讲说，哎，你帮我跟妈妈讲好不好？
嗯、
我跟妈妈最近就是出不来。你看你越积极的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你要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得到啊。然后好的沟通会让你有很大的自由，什么意思呢？因为沟通的不好，所以可能那个小孩子他要去住在学校外面，当一个青少年他上大学他住在学校外面，你觉得是真的自由吗？啊，他住在学校外面这样的一个选择可能是他不得不的一个选择，那这样他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自由。反过来，如果我跟我父母亲沟通那么良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住在学校外面、
嗯、
或者选择住在家里，而我的每一个选择父母亲都支持我，那个叫真正很大很大的自由，那我就不会有那个财务上的问题，因为我住在学校外面是因为父母亲同意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跟家人的关系也会有更好。所以啊、真的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真的需要有好的沟通，你会有更大的自由、
嗯、
所以往往我建议青少年的朋友，就是你越想得到什么，你要跟一个有权利的人争，特别你父母亲争的时候，你一定是让他们觉得心情是愉快的，你一定要是温柔体贴的，那才有可能是得到你要的东西啊。
嗯、
这是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个原则，可是反过来孩子同样会是顶嘴摔门，那就你就越得不到你要，你越做的任何事说任何话反而是把你推向不自由。
嗯哼，同意吗？
嗯，还蛮同意的。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余昌宪辅仁大学三年级生命科学系的学生啊，在连续两次的节目当中，有比较年轻的观点，不应该说比较，真的是非常年轻的观点啊，跟王哥还有范姐啊，我们这样子谈得很愉快，非常希望下次有机会你再来跟我们谈一谈跟年轻人相关的议题。
嗯，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尤其是年轻朋友您的收听，范姐、
王哥、
苍蟹，
跟大家说再会，
拜拜，
拜拜，不离不离。